耶稣复活是耶稣的传奇故事当中最高潮的一个部分。我们都知道耶稣复活成为一切活着和睡了之人的主，这个也是基督教信仰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都相信耶稣已经成为了基督。正如彼得提醒我们的，就是因为这位主从死亡中复活，所以上帝已经将他高举，将他放在宇宙万有当中最高的位置上面。他已经成为基督，再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并不在他的管理和掌握的中间。我们又知道，因为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只有那位能够拥有不朽生命的人，他先可以冲破死亡，向我们显明生命胜过死亡这个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由此而知道，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凡人，他拥有着永恒上帝的生命，他用冲破死亡来向我们见证了这个真理。我们又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缘故，耶稣已经成为救主，他是世上人类的最终极的希望，因为他能够将他这个不朽的生命来去和所有仰望他、信赖他的人来去分享。所以所有的福音书都不是好像一般那些英雄的传奇故事那样，是以一个英雄的离世作为结束的，它而是以耶稣的复活作为最后的终局。路加的记述同样一样，它是将耶稣的复活作为它对耶稣所记述的故事的最后终局。刚才所我们读到的有关路加的记述，是讲述到当耶稣复活之后初次的向门徒的显现。耶稣是礼拜日的朝头早从死里面复活，所以那次的记述就是在晚上面的时间向门徒显现的故事。我们相信这个的讲述也就是约翰福音在约翰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所讲述的那一次的显现，故此我们可以将它来到彼此比较，对当晚发生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有多方面的了解。根据福音书所给我们的资料告诉我们，在那晚十个门徒聚在耶路撒冷某一个地方，它里面要聚集。为什么是十个门徒呢？因为当时犹大已经离队而去了，多马不知道什么原因在那晚并没有出席那个约会。所以根据约翰的话给我们，当耶稣显现的时候，多马没有见到。多马心中存疑，表示我必须要见着这位主，摸他的钉痕手，摸他肋旁的伤痕，我才愿意相信。结果八天之后，耶稣再向他们显现，向多马来到去证实他自己复活的真实。所以当时有十个门徒在那里说，不单止的，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原来还有两个往以马五斯路上去当日朝头早的门徒，他们在路途上遇见了复活的子。在黄昏，当他们来到在这个客店的里面和这个主一同坐席抹饼的时候，他们认出了这个是复活的主。于是他们匆匆忙忙地来到去赶回到去耶路撒冷，来到向这些门徒来到报信。当时他们彼此之间正在那里谈论着这几天发生里面的许多多的事，他们不明白有许多令他们疑惑的事情。因为他们的主被残酷的杀害，躯体被埋葬坟墓里面，这些的事情是他们知道的，甚至当中他们有这个人亲眼见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他们因为这样的缘故，曾经感觉到非常的沮丧和哀伤，因为毕竟这个是他们所爱的主， 是三年多以来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主。当然除了这个沮丧和哀伤之后，他们还感觉到有绝望，因为他们已经将他们许许多多的希望都压住在这位主身上了。他们相信他就是基督，他是要带来这个以色列国的复兴的。他们已经将一切压住在他们的身上，甚至他们本来已经早已经在计算着，当有一天以色列国的复兴真的实现的时候，我可以从我这位主的身上得到什么呢？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绝境，因为这位他们视为尼赛亚的主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不过在朝头早的时候，有些妇女曾经跑来报信，他们声称他们见到这个复活的主，有什么可能呢？人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再活过来呢？我们知道从来妇女的见证都不能够成为见证的，法庭上面都不会被接纳的。相信这些妇女当然是眼花，所以作出了一些幻想来的。后来当中的彼得和约翰也都曾经因为这样的缘故跑到去埋葬耶稣的坟墓当中去查察，他们见到墓门打开，墓穴是空置的，尸体是不见了。但是他们不能够肯定究竟这个原因是因为门好像这些妇女所说的这个夫子已经从死里面复活，还是因着某些原因他的尸体被人用什么方式挪动了呢？他们没办法肯定。在现在这个时候，忽然之间有两个耶稣的其他跟随者，他们早上去耶路撒冷以外一条不远的村庄叫做以马五斯，在路上他们竟然说他们遇到了复活的主。有什么可能呢？相信他们都是眼花的，或者因为他们思忆成狂，所以幻象油然而生，要说主真是复活了呢？我们发现到呢，在当阵时那些门徒的心情呢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发现到呢，他们的心情呢既有疑惑又有相信，疑惑与相信来到交织，既有沮丧又有兴奋，沮丧与兴奋彼此来到互换。他们真的不知道应该来到去找住哪一个的信息，他们真的不知道应该来到去找住哪一方面的证据。就在这个时候，耶稣突然之间出现在他们当中，给了他们一班的安抚，给了他们心灵里面最重要的答案。上个月的23号，我相信对香港人来讲都会是一个很难忘的日子，因为我们真的估不到在一件本来普普通通的旅行事件竟然会发展成为有这么多的人伤亡，有这么多的亲人离世，有这么多的家庭破落的一件事件。我所指的当然就是指在马尼拉泥沙纪念公园里面的挟持事件，后来变成杀人事件。我还记得朝早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看 Now TV 的新闻， Now TV 报告说在马尼拉的地方里面有一个旅行团被劫持，我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挟持事件发生的呢？一路观察着新闻的进行的时候，心里面都觉得似乎都应该没什么事，因为似乎是几咁平静，那个杀手是几咁的友善。没多久又说听到他释放了两个老人家，没几耐又说他释放了一个的、太太和他的、仔仔，又带了一个、仔仔女女，又带了一个小朋友离开了。情况好像是一个只是普普通通的劫持事件，应该就很容易了解决的。但是估不到到了下午的时候，整件事会峰回路转。去到傍晚7点多的时候，我们听见到开枪的事情，也听到也都看见到在电视上面一连串的那些我们看上来啼笑皆非的拯救的行动，最后导致的是一连串的悲惨的事情，还有许多香港人的伤心的一些回忆。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每一个注意的香港人心情都会很激动的，很可能我们心灵里面都有泛起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很多很多的不明白。例如我们知道特首有一次在某一个场合里面，他表达了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问题，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变得这么邪恶，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将自己的不满 自己的不开心咁样发泄在别人的身上边，然后令到咁多人受伤，令到家庭嚟到破碎。佢话佢唔明白。对于我嚟讲，我又有啲嘅唔明白。我唔明白嘅系幸福点解系咁脆弱嘅呢？其实我哋经常都去旅行噶啦，去旅行嘅时候坐旅行团为我哋嘅旅游安排嘅旅游巴，都唔知几多次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嗰一天我在家中，其实咧当阵时我都系我啱啱攞紧大假嘅。慣常我哋喺七月底或者八月底我哋就會攞起大假。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同屋企人一起出去旅行嘅添，幾年都有。不過今年比較特別，咁今年因為有啲特別嘢要做，我嘅兩個女亦都有啲特別嘅活動，所以我哋冇選擇到外遊。咁喺嗰段期間嘅裏邊咧，喺屋企休息，同埋咧準備執一執啲屋，因為好多年有好多嘢都未執過啦。留咗屋企，估唔到就喺電視裏邊睇見一件咁嘅事。我哋經常都去旅行，開開心嘅旅行。我哋隨時都可以回憶咧，通常旅行嘅最後一天裏邊啲行程會係點樣嘅？一朝頭早就係食個早餐，食完早餐之後行李擺上車嚇，跟住我哋就會隨團出去遊最後一個景點。行完之後咧，好可能又會逗你喺市裏邊咧某一啲嘅百貨公司裏邊俾你行一間啊，跟住去食飯，或者有啲食飯都冇噶啦，直接就出機場，跟住上飛機喺機上面咧嚟到去食呢一個嘅午餐。我哋周時都係咁樣做，就喺呢個旅遊巴上面行上行落。通常咧喺嗰啲日子里边，心情都比较复杂嘅，因为一来咧玩咗几日，有啲唔好舍得嘅，咁快要走噶啦，系嘛？但另一方面咧，又会觉得都走啦，翻香港啦，翻到香港咧，又翻到自己嘅家里边咧，又会舒舒服服噶啦。我哋会有啲咁样嘅心境嘅，有唔舍得，又好想快啲翻香港嘅心境。但系有边个人会估到，对于呢一啲嘅家庭嚟讲，当佢哋用住一个咁嘅心情嚟到行上佢哋旅游巴嘅时候，佢哋将要经历十几个钟头里边一啲咁难受嘅经过，对我哋嚟讲，或者对我嚟讲，我嘅问题系点样？点解幸福系咁脆弱嘅咧？我不其然又想起以前读过白居易嘅一句诗，佢话：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好嘅嘢点解时候都好唔稳阵嘅咧？彩云真系好靓，不过一阵间你又发觉佢容易好容易就消散啦。琉璃够靓啦，但系它是很脆的，很容易就破碎。人世间好的事物为什么是这么脆弱的呢？当然可能也有一些跟我一样信仰上帝的人心里面都很疑惑。我们知道我们一心依靠上帝，我们都指望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赐给我们平安与祝福，我们相信上帝都真的能够这样做。但在这一次的行动里面，我们很疑惑，因为我们看见到有一些依靠上帝的人，他们蒙上帝的拯救，但有一些依靠上帝的人，上帝似乎又没有做任何东西，为什么呢？譬如我们大家都知道，最早被释放的那一对老夫妇，姓李的老夫妇，他们都是基督徒来的。他后来这位李老太讲回的情况，他说当他醒到车上面的时候，他知道被挟持的时候，他很害怕，他害怕得很紧要，他不断地祈祷，他不断地祈祷，他说神啊，求你救我们，求你救我们。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觉得肚痛，肚痛得好犀利，佢话肚痛得好难受，好犀利。于是佢唯有同个导游讲啦：，我好难受，我顶唔顺，我要肚痛，我要去厕所。这个导游帮佢翻译俾呢个枪手听，这个枪手竟然话：，既然系咁，你带佢离开啦。于是就容许呢一个嘅当地嘅导游咧带呢位老人家离开。就系咁，呢个老人家就贴咗险啦。当佢贴咗险嘅时候，佢遇到呢一个嘅红十字会嘅工作人员，佢同佢哋讲：，我先生是有糖尿的，他的药已经吃光了，通常都是这样的，计得很准，跟着去过旅行差不多完的了，如果再不吃就有危险的了。很奇怪，这些的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将他转达这个消息给这个的枪手听，这个枪手又立刻释放了他那个先生。他们一直说这个都是奇妙的恩典。很奇怪，很奇怪，原来肚痛都是上帝的祝福，他是这样说。我们很为他们感恩，一对依靠上帝的家庭的两位老人家最早被释放。我们又知道当日能够被释放离开的那位富太太带着两个仔女离开，后来她又很机智地将另外一个姓汪的小弟弟带在她身边一起离开的那位姓傅的太太，她的家庭都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来的。我们又为她们自己很感恩，这两个家庭蒙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也知道姓梁的一家，虽然她们是天主教徒，但是对于我们中华基督教会的传统来讲，我们觉得天主教会他们真实对上帝的信心与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人，一样的百姓。但是他们的全家里面 有三个人离开世界，而家仲有一个喺医院嘅里边，我哋默默嘅为佢祈祷，希望佢哋能够向，希望佢能够康复。点解上帝会对一啲佢嘅百姓系咁宽大，系充满各样嘅恩，对某一啲嘅人佢又唔系咁样嚟到处理呢？我哋心里边有好多唔明白。当然，亦都会有一啲唔信嘅朋友，佢哋会喺呢个机会嘅里边，俾对基督教嘅信仰有多个攻击。佢哋再次咁话：你哋嘅上帝，你哋嘅上帝系一个无能嘅上帝。如果佢真系能有能力嘅上帝嘅话呢，有乜理由佢见到呢啲事，佢一啲都能做唔到啲乜嘢呢？当然呢啲咁样嘅诬蔑控告，每当有大嘅事情发生嘅时候，我哋都经会基本上都会从嗰啲未信嘅朋友口中听到嘅。我哋心里边都好多时候都唔服嘅，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从来都唔相信有上帝，认为上帝只系子虚乌有嘅话，咁点解你仲要怀疑一个子虚乌有嘅上帝佢嗰个能力工作咧？因为佢既然唔存在，我哋仲有啲乜嘢可以讥笑佢嘅地方呢？但系人有好多时候就系咁样样嘅，一方面佢否定佢嘅存在，另一方面佢又责怪佢嘅无能。许许多多嘅问题喺我哋嘅心灵嘅里边交织，就好似当然嘅门徒一样，疑惑与相信交织，沮丧与兴奋交换。我哋应该点样嚟揾我哋嘅定位呢？当日耶稣出现在门徒嘅中间，耶稣嘅显现平复咗佢哋呢种复杂嘅心情。我就想话喺我哋今日如果一齐嚟到去读复活嗰个故事嘅时候，会唔会我哋都喺呢个故事嘅里边揾到啲答案呢？我相信或许我哋可以嘅。我哋会将呢个焦点放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路加这个故事里面的其中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在所有复活的故事当中，路加有一个很独特的记载，甚至我们都会奇怪一些这么不起眼的事有什么理由值得去花笔墨来对它写下来呢？但若路加为我们记载了下来，我们就以这个作为我们今天的焦点。这个就是耶稣竟然向门徒拿食物。为什么耶稣要向他们拿食物呢？是不是因为耶稣肚饿呢？其实细心啲嚟想嘅时候，我哋都会记得耶稣肚饿系唔出奇嘅，因为喺对上嗰一餐，其实已经系星期四晚上面嘅事情嚟啦。星期四晚上同门徒们食完呢一个嘅最后晚餐之后，喺整个星期五嘅凌晨，耶稣受审，喺星期五嘅朝头早交付钉十字架。在星期五的傍晚他被钉十字架，然后埋葬到坟墓里，星期六的整日他都在坟墓当中，然后星期日出来了，到现在他都未吃的东西、当然会不会其实他在以马五斯路上面当时问话跟那两个门徒一同坐席的？不过故事告诉我们，当擘饼的时候，或者开始吃饭的时候，他们认出了耶稣，耶稣就突然之间不见了。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其实耶稣基督一路都没有吃过嘢，两日想成超过24或者话更长嘅时间多小时当中，耶稣冇食过嘢，耶稣要求食物，其实系唔出奇一件事情嚟嘅。于是佢哋就俾耶稣嘅一片烧鱼同埋一块嘅蜜饯，耶稣就食啦。不过当我哋细心想嘅时候，我哋总系觉得有啲唔对路，点解呢？因为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耶稣其实是复活之身向门徒显现嘛。既然是复活之身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为什么一个复活了的身体难道仍然继续需要一些食物来到去维持他的生命吗？他们难道仍然需要物质的食物来到给予他能量的供应吗？所以当我们细心地想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要食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肚饿。事实上如果真的话，这二十几个钟头或者更多时间的一个这样的饥饿，一片烧鱼和一块蜜饯又怎能够制到他那个的饥饿呢？耶稣这个行动是一个故意的行动，而且很明显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片的烧鱼和这一块蜜饯可以提醒了我们什么东西。首先我们说呢，这一片烧鱼和这一块的蜜饯其实代表了一些事物的。它代表了我们世俗生活的里面的平凡的一面，而且是最最平凡的一面。在人的世俗生活当中，食物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的，是吧？有些人一天要吃三餐，有些人可能一天吃超过三餐。 食是我们生命里面每一天都要做的事，因为我们不食，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得以维持，我们的生活就缺乏能量让我们来到在那里活下去了。所以食其实是生活里面一件很平凡的事。而在食物的里面，烧鱼蜜房就是食物当中最最最最平凡的一个食物。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古代世界食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是一件奢侈品。普通的一些家庭一年到头来其实很难得食肉的，只有在大节日的日子里面我们间中可以有机会来到食肉，否则的话平时很多的时候都只不过来到食菜蔬而已。只有些比较有钱的人家，他们才可以较为多这个机会碰到这个肉食。所以为了补充我们很多时候缺乏的这些肉类蛋白质，我们发现到鱼是其中一个既廉价又容易得到的肉类蛋白质的来源，因为你只要去河里面去捕捞，去海里面捕捞就可以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听闻有些乡下的人当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什么可以加餸呢，都没有肉，于是就去河边钓条鱼回来，那那晚就有这个肉食了。所以吃肉呢其实是一个方便而又廉宜的肉食蛋白质的来源。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东北角有一座城门叫鱼门 Fish Gate。 为什么那里叫鱼门呢？原因是那里有一个鱼市场的，每朝早一早的时候就有些鱼贩就挑些鱼由那里鱼门那里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就在这个鱼门的鱼市场那里就摆卖的了。城里面的人就可以在这个鱼市场当中买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的鱼类的。很可能门徒当日都是在这个鱼市场里面买了这些鱼，然后制成这些烧鱼的。当然每一样的食物，几简单的食物都好，你都可以变得很复杂的。你可以用一个很复杂的烹调方法，加上一些很复杂的材料配料，煮一餐很复杂的一餐。不过鱼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处理的，这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烧。任何的地方只要你能够起一个篝火，譬如说用一些柴枝啊、树枝啊跌下来的起一个篝火，那你就可以来烧鱼来吃。有鱼的话，犹太人习惯上用一支尖的木棒将鱼串成一串，样然后就晾在个篝火上来烤的。门徒所讲的烤鱼很可能就是这种煮的方法，或者干脆起个炭火，然后将鱼平放在这个炭房上来烧。圣经里面所讲的烧鱼应该就是指这些炭火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片的烧鱼其实是当日门徒们他们的晚餐的。其实当时的门徒心情是这么复杂，既有悲伤又有疑惑又恐惧的那些犹太人会来到去伤害他们，所以他们将门窗都关上了。他们还哪有心情呢在当晚去大开火串来整九大鬼啊？所以他们的食物可能越简单就越好。这一片烧鱼可能就是他们当晚吃饭的时候食剩的晚餐来，当耶稣要的时候他们随手就将这片烧鱼递给他，耶稣就吃了。蜜房都是，蜜房都是简单的食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所食的蜜糖这些蜜糖都是新鲜的花蜜来的，其实原来不是的。原来所有的蜜糖都是经过蜜蜂做了初步的处理然后有的一个成品来的。原来蜜蜂当它去采花蜜的时候，它将花蜜会带回去蜂巢里面，然后用来喂饲那些小蜜蜂，即是那些口蜂巢里面还成长的那些蜜蜂仔，那些幼虫喂着这些小蜜蜂。这些小蜜蜂除了吃这些工蜂带来的花蜜之外，它们还会将这些蜜在它的身体里面做一些初步的处理的。例如它们会将这些将它嘴里面的某些分泌物，所以我们吃的蜜糖其实已经加入了蜜蜂，尤其是蜜蜂幼虫那些口里面的分泌物了。他们会将这些分泌物和到这些蜜糖那里，然后他们会将这些蜜糖吐出来，就黏在他们所住的蜜蜂窦那些巢窿那里，一个个那些 五角形嗰啲巢窿咧，佢就会喺呢个巢窿嘅里边咧，然后将佢黏喺呢个巢窿嘅壁佢嗰度，咁咧然后嚟保暖嘅，啊，好暖和嘅话，咁我哋所食嘅蜜糖咧，其实就系黐喺呢啲巢窿上边嘅嗰啲一点点被吐出嚟结成晶体嗰啲东西，咁人类就好叻嘅，就会好有办法咁能够将呢啲嘅蜜糖攞翻出嚟溶喺水嘅里边，咁就成为咧我哋今天所有嘅呢啲嘅蜜糖啦。嗱，一个蜜房其实营养价值并唔系好高嘅啫，不过咧，佢好多时候能够提供到我哋糖分嗰个需要啊，系一种瞬间补充能量好有效嘅东西。就好似我哋中间有啲人咧，中意去行山嘅时候咧，总会带一两排朱古力嘅，因为行起上嚟肚饿嘅时候冇力咧，食两排朱古力快啲可以得到能量。糖分咧，亦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呢样嘢。我心里面想啊，会唔会呢啲蜜房其实系当日嗰啲嘅门徒们咧准备，其实随时走佬用嘅咧啊？因为你都唔知个环境会点变化，可能随时都要走。有啲简单嘅食物，譬如好似啲蜜房咁样提供能量咧，就最好啦。耶稣伸手攞过呢个蜜房嚟，随后就食啦。呢个行动有啲乜嘢嘅象征呢？耶稣好明显其实是想藉着这个行动向这些门徒证明给他看，他是百分之一百有血有肉的耶稣，他是百分之一百真真实实的耶稣，他是百分之一百从前跟他们一起生活，都不知道吃过几多次喝过几多次的同一个的那个耶稣。我们知道呢，路加写一个故事这样记述是有特别原因的，因为在教会当时开始传播的时候呢，随着教会一起的有一个异端叫洛斯底主义的异端，这个异端渗入了教会的里面，利用教会很多的教义来宣传他们很多的讲法，其中这个异端里面一个讲法就告诉我们，物质是邪恶的，所有的物质都是邪恶的，身体因为是物质所以都是邪恶的。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话，他不可能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因为身体是邪恶的，所以一路以来活着的耶稣其实只是一个幻象来的。这个就是洛斯底主义异端里面的幻影说，当时的教会和这个幻影说竭力的来到去争辩，门徒们要清楚地来到去见证当日他们和他们一起生活的那个耶稣，同埋后来从死里面复活嗰个耶稣，都系有血有肉嘅耶稣。路加好明显系强调呢样嘢嘅，所以你会发觉到，当耶稣向佢哋显现嘅时候，同佢话，同佢哋讲：我唔系鬼魂嚟噶，魂系无骨无肉，我系有嘅，你摸啦，你系摸到我有骨有肉嘅。耶稣继而你要食物，藉着食物食呢一样嘢，佢唔系佢需要食物，但系佢藉着呢个食物嘅行动嚟到证明佢睇，佢真系嗰个有血有肉嘅耶稣。当然今天呢，我们不会再讲有关这个的洛斯底主义的事情了，这些已经变成了一个当我们研究新的圣经背景的时候所以学习的课题。但是今天这个复活的真理，耶稣是身体复活的真理，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相信，这个是我们信仰的里面的内容。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背使徒信经的时候最后那句说话，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基督教相信的不单只是灵魂的不朽，基督教相信的是更加的身体的复活。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当这些门徒切切盼盼这个耶稣，以为这个耶稣已经完全离他而去，因为他已经死了，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上帝藉着这个行动来对还他们一个耶稣，是原来那个耶稣，是绝对原来那个耶稣，他不是鬼魂。耶稣很清楚地说，魂无骨无肉，我是有的，我不是一个鬼魂回归。我们知道犹太人当时的民间信仰里面也有所谓守卫天使的讲法，他们认为每一个百姓，每一个神的百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卫天使，代表他在天上面常见天父的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看法，就是这个守卫天使的样子和那个百姓那个人的样子一模一样的，譬如我带个章就会有一个守卫天使的样子和我一模一样的，所以他在天父里面常见上帝的面。咦，这个会不会是耶稣的守卫天使呢？就好像某一次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读过的故事，当彼得被拿被放在这个监牢里面的希律王打算伤害他的时候， 那些教会的人以为彼得都是可能要被害的，大家次次为他祈祷的时候，后来彼得离开出监去敲门，去敲那些门徒的门，当时呢有个侍女出来听见彼得好害怕，他们就说彼得在门外面，他们说有没有可能是彼得呢？难道是他的天使吗？就有这个背景，他们以为呢你所见到所听到那把声那个人的样子，其实是一个似彼得的天使的样子而已。会不会上帝差了耶稣的守卫天使来扮耶稣乔装安慰我们呢？不是，那个是耶稣自己来的。今天我们知道呢，现在那些复制技术是很犀利的，我们已经有复制羊、复制犬、很多什么复制，再过不多时候呢就可以有复制人的了。如果我们人都有这些复制技术，只要拿到这些一个人的 DNA 的资料，将来可能有机会复制一个人出来，上帝更加有可能他可不可以复制个耶稣然后给回个耶稣你呢？不过那个都是复制的耶稣，不是原来那个。圣经藉着这个行动要向门徒显示他给回他那个是完完全全百分之一百原来那个的耶稣。所以那些门徒喜得不敢信。今天这个都是我们信仰的真理。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机会需要离开这个世界，不过不要紧，身体虽然毁坏，不过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里面会重新得回这个身体，仍然原来我们那个我，上帝要给回我们。会不会在马尼拉这件事件的里面，这个复活就是这个其中一个答案？上帝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又为什么不这样做，上帝只是告诉我们，任何的邪恶对我们的毁灭，即使毁灭我们的身体，但是最终上帝能够给回那个百分之一百原来那个亲人我们。我们很相信在的出品的梁先生，梁先生的两个女儿和他的太太需要有暂时的离别，但如果他们在基督里面有真实的信仰的话，上帝会给回一个原来的先生，他给回一个原来的女儿，他是原原来来的一个。所有对上帝有这个复活盼望的人，我们都相信我们真正能够得见到。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方面，我们看第二个方面，烧鱼与蜜房代表了什么呢？烧鱼与蜜房代表了世事的回味，提醒我们许许多多在我们生命里面宝贵的回忆，这些回忆都是真实又宝贵，又代表了我们对未来那个的憧憬。耶稣不是第一次来吃烧鱼的了，这个烧鱼让我们想起许多许多次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与门徒在一起的这些生活片段。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好几个都是加利利的渔夫来的，他们一班人都不知多少次是一起在加利海里面泛舟湖上，经过个平静的湖面，又经过风波波浪翻腾的湖面，他都不知多少次见到这些门徒在那里来到去捕鱼，又不知多少次他们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的某一个地方，他们就停船在这个海边，然后门徒找些柴枝来烧个火，就在那里将自己捉到的鱼烧来吃，大家就在那里闲话家常或者讲天国的道理，很多很多这些经历。真的各位，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21章，约翰特别提到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一次的显现，是他们不能忘怀的。那天在提基利亚海边，那些门徒也是照往常一样去打鱼，因为他们有些心灰意冷，他们还未能够从他们的灰心当中被振奋过来，他们一夜都不能打着什么，然后他们看见远远的岸上有人呼喊他们，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有吃的没有？亲爱各位，这个问题真的很奇怪的，在我们在约翰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里面都是这样听到耶稣这个问题，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耶稣问他们，你们有吃的没有？那些门徒就回答他们，我们打了整晚鱼，一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亲爱各位，这个故事呢很明显是想让门徒去回想他们以前的一个重要的经历经验，这个重要的经历经验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那次打鱼的故事里面。同样他们在那里打鱼打不到任何的鱼，然后耶稣跟他们说开往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于是他们听耶稣的话，姑且试一试，就打到很多鱼了。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同样跟他们说，将网下在船的右边，左边和右边有什么分别呢？为什么左边就不会有，右边就会有呢？我们都不明白。又听下你讲，结果又是打到许许多多的鱼。就是这个这样的经验的相似挑动了约翰。约翰说这个是主来， 彼得一听见，哇，衫都唔着就跳咗落水，然后游上岸，要去见佢呢一位主耶稣。嗰、那个真系主耶稣嚟。当佢哋啲门徒上晒岸嘅时候，佢发现到呢位主耶稣已经喺岸上边为佢哋预备咗啲烧鱼同埋饼做早餐。然后后来我哋就听见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呢啲故事，大家我相信在我对我哋做基督徒嚟讲，我哋唔会唔记得或者唔会未读过呢啲咁嘅故事。嗱，呢啲嘅故事咧，俾我哋睇见到咧，耶稣好重视回忆啊！佢藉着呢个饼同埋鱼嚟到去让门徒回忆翻佢哋许许多多嘅旧友嘅片段，喺埋一齐嘅系几咁甜蜜，几咁嘅温馨。利用呢啲回忆重新振作，当日我点样召唤你哋放低你哋呢一个渔船渔箩，成为一个得人嘅渔夫噶？今天你哋要去喂养我嘅群羊。甜蜜嘅回忆，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生命里边嘅好多嘅动力。所以好多人都好喜欢咧，间中搵翻啲相出嚟咧，嚟到去从照片当中寻翻一啲自己嘅回忆。事实上，学者话俾我哋听咧，记忆系我哋人类生命里边咧最宝贵、最宝贵嘅恩赐，我哋相信是神给我哋。当然咧，动物可能都有回忆嘅，但系动物唔会有我哋人类嘅回忆，回忆得咁清楚。对我哋生命里边许多许多嘅片段，睇上嚟甚至唔系多重要嘅片段，但系我哋都可以从我哋嘅回忆当中嚟到寻索得到。呢啲嘅回忆让我哋揾翻生命嘅宝贵，嗰种嘅甜蜜。食鱼能够带俾佢哋回忆。食蜜房就更加，因为蜜房是甜的嘛。耶稣他的舌头，他可以尝复活的舌头，是可以尝到甜味，几咁嘅温馨，几咁嘅奇妙。唔单止我哋可以从我哋嗰个回忆嘅里边真揾到我哋珍惜同埋宝贝嘅东西，原来回忆其实又系我哋计划未来、憧憬未来嘅根本所在嚟嘅。对未来未发生嘅事，我哋可以想象，系因为我哋从回忆嘅里边可以有许许多多嘅元素帮助我哋构建未来。响23号嘅几日之后，大概25号嗰晚，响呢一个嘅明珠台播咗一个嘅纪录片。呢个纪录片咧就系研究有关人类嘅回忆嘅。咁咧呢个纪录片里边咧，佢就有一个研究几特别嘅。啱啱我又碰巧响嗰度睇见到，佢揾咗一啲志愿者嚟到去做呢啲实验啊。咁呢啲志愿者咧，就当佢做呢个实验嘅时候咧，个头嗰度咧又要黐晒好多电极啊，因为要观察佢脑波嘅变化啊嘛。然后咧就将佢哋送入去一个好似啲磁力共振嗰啲仪器咁当中，跟住有一个观察员咧喺侧边里边就从电脑荧幕上边咧就观察住呢啲试验者嘅变化。然后佢要试验乜嘢咧？佢要实验咧就系回忆同埋呢一个嘅想象嘅关系。佢哋向呢啲实验者咧提供一啲问题啊，佢要求啲实验者嗱呢个时候麻烦你哋咧先去回忆一下你哋从前嘅一啲生活片段，咩生活片段都得，总之系回忆。咁啊，然后咧喺呢一个嘅闭路电视里边，喺呢啲荧光幕上面，你要睇住啊，睇住佢嗰啲脑里边嗰啲各个部分嘅脑嘅变化。好啦，做完呢个部分之后，然后跟住嗰个试验者就会俾嗰啲被试验嘅人一个问题啦。而家请你咧计划下未来，谂下将来嗰啲未发生嘅事，你谂下将来你打算点样，谂下各方面嘅嘢。然后佢哋又响呢啲嘅荧幕上面睇住呢个变化，再将呢啲图片嚟到比较嘅时候咧，佢发现一件好奇怪嘅事，佢哋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震惊嘅事实。原来当我哋去回忆一啲事嘅时候，同埋当我哋去想象一啲事，回忆嘅事系事实，系已过嘅事实；想象嘅或者系计划嘅事系属于未来，系未发生嘅。当我哋做呢一个行动嘅时候咧，原来系我哋嘅脑部嘅里边嘅同一个区域喺嗰度活动紧嘅。我哋可以从呢一个嘅剖析图当中睇见到嘅。原来是同一个区域，于是就得出一个结论了，原来就是我们脑部的同一个区域是管理着我们的记忆和管理着我们的计划的。那这个是不出奇的，因为当我们能够憧憬未来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有些东西让我们构筑这个将来。用什么去构筑？就是利用我们在回忆里面所得到的许许多多的这些片段。其实这件事给我们看到，回忆宝贵，憧憬都宝贵。我哋憧憬有一天，我哋同上帝一齐，在呢个神国里面学新嘅，在神嘅国嘅里面 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我们可以和我们一切那些已经离开了我们暂时离别的家人再次从主里面见面，到那天是几咁兴奋同埋几咁嘅快乐呢？我相信路加福音嘅呢个故事好可能有我呢啲方面嘅提醒，再次话俾我哋听，上帝係会将佢嘅亲人嚟到再返俾我哋，同埋我哋喺基督嘅里面有着呢个复活嘅宝贝嘅应许。因为咁嘅原因呢，所以我哋今天亦都要好好珍惜我哋今日生活嘅每一个嘅片段。因为我哋生活上面嘅每一样嘅经历其实都係宝贵，是一路带到我们进入去这个的永恒里面的。在同样25号的朝早呢，就有一个的展报我留了下来，挺有意思的。这个展报在一张报纸里面的，有一位写这个讽刺漫画的漫画家专子先生，他画了个四格漫画。这个四格漫画呢，当然都是以当日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马尼拉的事件的话题了。挺能够显出我们香港人的特点。他第一格漫画讲什么呢？第一格的漫画就是讲几个人，典型的香港人去抢一嚿钱型的东西，一个钱的符号。香港人就很努力去赚钱，很努力去赚钱。有些就说哇，这个是我的，有一个就说是我的，我首先看到的，大家在争着。第二格漫画旁边有人大声地说，喂，不要吵啊，收声啊，有新闻特别报告啊。于是大家一起在第三格漫画里面聚在一起看什么新闻呢？原来就是挟持马尼拉挟持事件。新闻最后就是说有关挟持事件流血告终，死者有多多多多。第四格的漫画就见到这几个男人四散而开，大家各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扑出了他们的手提电话，然后打电话了。有人就说，妈，我今晚回来跟你吃饭，老婆你没事嘛，没事就好了，仔，我今晚跟你一起在公园玩。他藉着这个这样的事件来对提醒我们，其实在平时里面我们觉得这些很平凡的东西，很不值得注意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是幸福来的，是我们个人都很需要有，很需要珍惜。一位中大的一位神经科学的教授接受人访问的时候，他对这件事件的评语其中一句话都是说，或许这个是让我们香港人重新去思考，究竟我们生命里面哪些东西是最重要，是我们的事业，是我们的生意，是我们的学业，还是是我们的家庭呢？求主俾我哋看见，原来我哋今生嘅里边，同我哋许多亲人们喺埋一齐嘅宝贝嘅经历，都系上帝所珍惜，系可以带入到未来里边去嘅。最后我哋睇烧鱼，我哋知道鱼咧往后响呢一个基督教嘅里边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符号啊，因为佢就代表咗基督徒。我哋知道后来嘅教会由于呢一个嘅环境嘅原因啊，我哋受着迫害啊，好多基督徒咧都冇办法用公开嘅身份嚟到去生活嘅。所以当他们要彼此暗通身份的时候，他们就会画条鱼。画条鱼，如果对方都有基督徒，他就会明白，啊，你都是基督徒，于是他就会画一条鱼，大家就可以走在一起，大家来去分享神的真理。当时的教会没有固定的地方活动，很多时候都是在一些秘密的地方，例如在这个的坟墓里面来去做这个敬拜。当需要有聚会的时候，怎样来呼唤那些信徒呢？原来就在市集的某个地方里面挂条鱼。大家在市集都是很多人都会去的，都会留意那个地方，哦，原来一条鱼呢，就是说今天教会有活动了，大家聚集了。鱼成为了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个原因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在希腊语里面 equus 这个字 equus 这个字呢，如果我们将这个字母的所有的字拆开，然后每一个字母又成为了一个新的字的话，它就会成为了一句说话。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耶稣真是救主。当然我们知道这条鱼的符号成为了基督徒的标志的原因，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路加福音24章里面耶稣吃的这条烧鱼就无关的。更多地的其实是跟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很多都是渔夫，而后来耶稣应许他们要成为得人的渔夫，这个典故有端。不过这个鱼象征着耶稣是救主的这个故事，其实再提醒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问题的答案都是在耶稣基督他那个带给我们的生不朽生命的分享那里。今天我们人世间可能有很多的悲伤，今天人世间里面仍有很多的不幸，这个其实是提醒我们，人世间里面很多的幸福其实都是很脆弱的，所以我们要靠上帝去守着。所以你和我都要跟上帝一起来守着我们的幸福，幸福并不是一切并不是必然的。 不过即使这个邪恶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将我们幸福怎样粉碎都好，上帝已经有办法将来会将这些一切的幸福来再给我们，因为他应许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永远复活的生命。我们多谢上帝，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从死里面复活，将不朽的生命来向我们显露，也都给我们看见到死亡已经被彻底来打破，今天生命已经可以完全地向死亡来跨胜。就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紧紧找着我们这个盼望。人世间的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求主给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好好守着所有我们能够同我们幸福的人一起来到去享受的幸福。即使有一天幸福遭到毁坏，我们仍然相信上帝必能补救。感谢赞美你，听下你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诚心所愿。